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莫恩。
哎，我们上次讲了这个老以利因为没有再娶个太太呢，就铸成终身大错，是吧？
对。
明明看见这底下没有工人，对吧，这个老婆生不出来，那就赶快再去娶个太太啊。这你做大祭司的，这底下没人那行吗？哎，结果他就在那一直等着等着，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他前妻死了再娶呢还是怎么样。反正这阴错阳差，哦，这应该是阳错阴差，这不应该算是阴错阳差，因为这是他老头的错，对吧？阳错阴差之后是生了两个儿子，这显然是年纪大的时候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没有机会跟他一起服侍。啊，不像想当年从一开头，就是利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啊来进祭司的职分，这个做工一定要像我们这个穆恩和他爹一样，卷起袖子吃了脚丫子在田里面一起干活吗？干着干着就会了吗？对不对？结果你看看啊，这个老以利呢，他自己服侍的也不带劲儿，他两个儿子都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回事儿，嘿。他还要从别人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他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你想想看，啊，那这时候我们就遇见另外一个问题了。假设，哎，你现在在教会是工人，哎吧，你该再娶个太太，你没娶，对吧？
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啊？
没有，这是内行话，这是内行话。我们这个节目很多都是行话，我们这个行话一讲啊，那个来监听的啊，这种这个法利赛人呐、啊，是不是啊？三字官呐、啊，他一听他就说：“嗨，这没问题。”就不会在基督教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这太荒唐了。好了，你假如是一个工人，你自己年纪也大了，可是你底下呢又膝下无子啊，更没有下一代的工人被你培养起来，那眼看这个事情就荒凉下去，而且你听说神学院毕业的啊，哎，跑到教会来服侍了，结果就是拿个身份啊，根本重生得救了没有都成问题，那你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看看这个老以利是怎么办的。哎，你不要说蒙哥在这造谣啊，啊，现在还真是不少这样的事儿，你知道吧？
嗯哼，什么事情？
哎，就是来美国的人呢，哎，有一些人呢，他听说你如果做牧师呢，就可以办身份、办绿卡，那就去神学院念两年呢。反正那个神学院呢，哎呀，什么样素质的都有，
嗯，
而且人家看见你老中来念神学院，他就很高兴啊。
哎，见那边的神学院没有什么要求吗？所以可以进吗？
这是美国，对不对？连川普都可以竞选总统，你想他的神学院还有什么要求吗？
哎，我记得好像在什么报纸上还是什么上看星星，好像是在那边做牧师，好像不是要学神学院的话，他最低的学问要求不是本科吗？
这都是人家放的烟雾，他当然最低的要求是个本科，可是这个本科就是大学本科毕业，那什么大学本科毕业都可以啊。
嗯，
啊，你没毕业的补补啊。也就可以了，补补课嘛。
嗯，
你多少神学院招不到学生啊？他看你一个老中来，那英语还可以，
嗯，
那念两年，你论文写不好什么什么的，哎呀，这已经是很开心了，对不对？ 啊，你念出来之后呢，那当然各地教会都在缺工人嘛。那一看，哦，你是美国某某神学院毕业，那符合我们聘牧要求，这来吧，来吧，来吧，来了才知道，这人根本就是压根儿有问题。哎，真的这样事儿还不少，在我们附近就好几起，你没办法。哎，只是这时候你看看，这老以利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啊，首先他没有别的儿子可以补，因为那时候也不是说像现在聘牧委员会这么方便，对不对？你去外面聘个大祭司来，而且你自己家里要是没生出来就没有了。
嗯，
你看，请问这是好处还是坏处？
肯定是坏处。
肯定是好处了。
嗯，
当然是好处了，这就让你在做大祭司的人该生儿子就要急着生儿子了，该娶媳妇儿就要赶快娶媳妇儿了，替你儿子娶媳妇儿，是不是？哎，我们再说你自己太太生不出来，就赶快娶个二房，好替你生个小祭司出来呀、啊！因为这事儿除了你就没别的希望了。
生318个壮丁啊！
嘿嘿嘿嘿嘿，你小心不要替自己说预言啊！你这样讲话，没有哪个姐妹敢嫁给你。现在的姐妹啊，哎，就是怕生孩子，对吧？
嗯，
你别说中国政府一胎化，很多姐妹这表面上不高兴，心里她很开心呐、啊，就生一次就算了。你想想，我这一个肚子要生十个孩子出来，那行吗？那我成了什么了？我成了母猪了，对不对？你这么多孩子，你还不干？哎哎，咱们这个话题不能扯远了。当初这件事情呢，冤有头债有主，这个祭司的传承，祭司的培养，一定是在祭司家里边，一定是在立位支派里边，你们自己要想出办法来，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
对对
啊，只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你若是不放在心上，你在消磨时日啊，那机会错过就是错过了。
嗯，
这个其实是好处，因为这个好处呢，就让你兢兢业业不敢懈怠。你看以利一懈怠，这个啊，该生孩子没生孩子，我不能再讲了，该娶二房没娶二房，这闯的祸多大。那今天的教会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说，这个工人呢是从自己家里面培养出来的。你总是想，哎，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信主就好了，是不是？一房牧师不行的，请个二房牧师嘛，对不对？二房牧师做不好，哎，再去请个三房牧师也可以。哎呦，这个话可是难听了。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把这个事放在心上，教会好像没有培养工人的责任。培养工人是谁的责任？哎，神学院谁开的啊？外面神学院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啊？啊，谁在上课？你懂不懂啊？你去考察过没有？没有，没有。哎，有的神学院教授还抽烟的。哎，有的神学院教授根本就不信圣经的。
哎呀，
那你都不知道，哎，你还把这个工人的职分交在外边，那等来了个传道人呢，打了个牧师呢，要给你办身份，是不是啊？哎，那你一下子一听说，哎呀，这个很不容易啊，这年轻人呢、啊，还愿意服侍主啊，那办个身份呢、啊，只要符合这个国家要求啊，就是平民身份，对不对？你给他一定的薪水，那么啊、有一定的资历就可以办了，那个忍辱负重替他办了嘛，希望他能够好好干。哎，谁知不但这个人不对啊，拿到身份他也跑了。这事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哎，
像我们这边相对你说的这种情况呢还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那只是因为你现在是这样家庭教会系统，你们家庭教会系统还是比较着重自己培养工人的。
嗯，不过你像我现在所待的这个地方啊，他每年都有外地的同工们过来这边。
嗯，
但是这些外地过来的同工基本上都是年轻的嘛。
嗯，
有些年轻的在这边时间短的话就待个半年或者一年，但时间长的话待个四五年。
嗯。
然后呢就走了。我在想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北地的你所在的这个教会能够培养出北地的同工起来，
嗯，
我觉得就非常好。
是啊，像你就不算，你不就是本地的同工吗？哈，
嗯，我也算是外来的，然后呢水位在这边。
Jack 这个不一样，河南人那当然就是出去帮助别人的嘛，对不对？像他们四川这就不行了，需要咱们河南的工人来帮忙啊。这个没关系，这个不算。但你听听我们小魏弟兄。我们小魏弟兄不是去念了什么这个招牌很亮的这个啊
神学院，
当然一直没给他一直没给他露底，他自己在里边看看就是心惊胆战了、啊、将来中国教会情况如何啊，哎呦，我很早就问他了，那时候我们在网上就还没讲话，我就问他说，这20年以后中国教会如果都是这样的工人这样的神学生出来的话，你对中国教会的前景是什么看法？他只给我4个字啊，一片荒凉。你说这个怪谁，对不对？你不能怪政府，你不能怪神学，你怪弟兄姐妹不明白呀、啊。这个祭司是培养祭司的，神的家就是生养工人的地方，你这东西不能够外包，对不对？
对。
哎，那时候让我们还是回到撒母耳记上2章，我们看看当以利发现情况不对的时候他怎么处理的啊。
嗯，
这个再把22节念一遍，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2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就对他们说，哎，他怎么说的？你给我们念念吧。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了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哎，你帮个忙，这个以利啊，他显然是有失职守，又年甚老迈，他哪像你这么中气这么足，普通话这么标准，你用河南话给我们念念。你学学老头，对不对？他这样说的。
哎，有感情的朗诵啊。
就是。
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呀，不可这样。
嗯。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
嗯。
人若得罪了人，又是谁审判的？人若得罪了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
这不就比较像了吗？你要是再念慢一点，那就更好了啊！哎，那对于他这个说话的内容以及他这个做法，你怎么评分呢？因为我们知道到最后耶和华是向以利讨债，对吧？
嗯，
他把这笔账真的是归到以利的头上啊，要他负责。但是以利这么说是对是不对呢？是够是不够呢？啊？如果是你那怎么办呢？此时亡羊补牢是否时犹未晚呢？嗯，这咱们值得咱们讨论讨论吧，对不对？
我之前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后面嘛，我觉得以利他这样做好像不太够。
不太够，
就是他儿子们该受的惩罚在以利这没有得到实施。但是我今天我再去把它读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以利他也就只能够做到这个地方。首先呢，好像他的儿子们已经代替以利在会幕里面服侍了。
我们先把问题简化一下好了。
啊，
你刚才说的也就像和我问的一样，我们先不说他做的对不对啊，我们就先说他单单这样教训他儿子够不够？
单单这样教训他儿子肯定不够。
肯定不够。那你刚才说他教训不够归不够啊，可是他所能做的只能到这样。这话是体贴肉体的话呢，还是真是如此呢？
我是从我自己来看，从老以利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嗯，
虽然可能老以利他想罚他的2个儿子，但是这里说了嘛，他年甚老迈。
哎，现在是这样子，现在的问题不是说你的儿子该罚不该罚，你的儿子真的是就像你所说的一样啊。已经得罪耶和华，
对
啊，没人能替你们祈求，
说两句，
这显然是不够的。他难道他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按照他的2个儿子当受的处罚的话，老以利在这边，从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出他好像有点偏护他的儿子。
现在我们就设身处地想想，当然你还年轻嘛，对不对？像蒙哥就是非常非常像这个老以利，
哎，清楚的很呢。
你要让说老以利不清楚吗？他清楚啊，
对，
只是说他此时此刻他想的是什么。
嗯，
对不对？因为从他跟儿子们讲的这段话来讲，主题是什么？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这段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劝诫他的儿子不要这样做。
嗯哼，既然是劝诫他的儿子，他的主要内容就是他的儿子啦。
对，
所以你说后来看出来他有点偏袒，那个不叫偏袒，那个叫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所以尊重你的儿子就是你只把你儿子如何摆在心上，你儿子是不是得罪了神了？你没替这个会幕想一想，你没替这个百姓想一想，对吧？
嗯，
你拿你儿子没办法，难道你现在不是还坐在会幕里？你难道不也是大祭司吗？难道你连那个会幕门前苟合的妇人你都赶不出去吗？难道你说话就完全没有分量吗？你说你真的要拿出作为来，难道你儿子还敢造反吗？他当然是有事可以做，只是他只想到他的儿子怎么办，他没有想说会幕怎么办，服侍怎么办，百姓怎么办。哎，这也难怪，他要是早想到怎么办，他早就再去娶个小老婆了，跟你讲。哎，
这老年得子的弊端。
所以你看看他的问题出在这里，还是他没有把神的事放在心上，他没有好好的想想自己的职分是什么，以及跟着这个职分呢有多大的责任交在你的手上。就保罗讲的，责任已经托付我了，就我不传就有祸了。我们常常也就是想说，哎呦，我不传了我就有祸了。不，你不传那个祸可大了，不只是你。不是有个很出名的故事吗？就好像是戴德生讲的。
嗯，
他曾经遇见一个中国人家问他说，哎，这个福音在你们英国人那里多少年了？他不知道那时候是多少岁，1800年是多少年的。那个中国人就跟他讲，1800年你们才来告诉我们的。这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不但我们少不了主啊，很多时候主少不了我们的。你如果不做，那个祸不只是你有祸了，整个神国有祸了。福音有祸了，固然，你不赞美，耶和华可以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赞美，可是耶和华不见得马上兴起，对不对？
对。
世世纪的黑暗，一黑暗就是400年，中国的黑暗，一黑暗就是3000-4000年。哎，我们若是不传，我们若是不尽一切的力量去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并且把这个认识当成自己的责任，别无旁贷的扛起来，那我们要是光做这种小祭司啊，小眼光，是不是？我现在就在示罗的帐幕里面坐一坐，我两个儿子不好，哎，千万不要这样啊！你们在耶和华面前那个可是要担罪的，哎，这个处罚起来很严重。你其他你什么事都没看见了吗？对不对？耶和华的会幕的情况如何？我们上次节目也讲了，本来是在石亭啊，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苟合，被大祭司一枪刺穿了。那个非尼哈不错，这个非尼哈干什么？他根本自己去与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苟合。你看看，那以利可不可以一枪把他刺穿？一枪刺不穿，也刺两枪也给他刺穿了，是不是？那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那个人，不是为了你的儿子，而是为了会幕啊！你那个时候连摩西都只能在耶和华面前哭泣，非尼哈要是不起来的话，那以色列家真是有祸了。只是我们今天往往不这样想，我们今天好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谦卑啊，你要谦卑，哎，你要顺服，是不是？哎，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能够为耶和华做什么大事，这太骄傲了。耶和华少了你就不行了，是不是？耶和华绝对不一定需要你。
嗯，
你不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普遍的思想吗？好像我们不去看这个大图画，我们单单看自己在神的面前，哦，是不是忠心？是不是啊？我是不是谦卑？我是不是没犯什么错误啊？对，其他的东西呢，不轮我讲，哎，不轮我做，嗯
还有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 可能这个小弟兄啊，或者这个小姊妹呢，他愿意起来去做的时候，
嗯，
但是那个长辈的
啊，
好像不太支持他这样去做，就觉得好像你圣经掌握的不太够，
嗯、
对神的认识也不够，
哦，
经历也没有经历过，所以说你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叫合神的心意呢？
嗯哼，是是，所以腓尼哈拿枪正要刺的时候，摩西一把把他扯住了，是吧？亚伦就把他的毛给摘下来，不可以，不可以，对不对？要有爱心，你这样做太鲁莽。哎，这是另外一种的问题，这是反过来的。这老以利呢，虽然老了，坐在椅子上还管着他的儿子，管的事儿多啊，就是不让他想服侍，好好服侍的儿子服侍，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在新约时代是比较好解决的，因为旧约时代就这么一个会幕嘛，就示罗嘛，对不对？
对，
你这两个儿子再争气，再想有所作为，看看你这个老以利，这个老爸爸不行，那你不能说另外去开个店儿，你不能说趁老以利在睡的时候就把约华的约柜都给搬走了，
是。
但是新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麻烦，对不对？新约的时候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
中间。
你觉得不行，你替整个神家的局面着想，那你就应该离开。因为如果他们连你都管得住，那再管下去的话，连你带起来的弟兄姐妹就更没有活命的指望。可是此时此刻，你如果光想到说啊，我要顺服，是不是啊？我要乖乖的。尽管我明明知道上面这些东西整个的看见有问题，整个的做法有问题，尽管你知道教会里面这个叠床架屋的病啊，已经简直就像个小天主教了，甚至你会体会到说，这教会后面呢、啊，还有所谓的教父，你可能连认识都不认识，他们在做一切的决定，而那个决定是跟神的心意很相冲突，是整个有问题的。但你此时你又是长期在里边待下去，你不替下一代将来神的教会着想，那一样啊，不管是哪一个系统，是三字四字五不字都一样。你要知道中国人的这个毛病是非常能够与教会的这个宗教架构互相结合的，那封建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结合的多好。
现在
对不对？
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啊，就是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我所在这里面好像都比较崇尚外国教会的那种制度，它有一种非常严格的制度，然后来去管理这一切的事情，都是有条理的。不过
哎，对，
好像和咱们今天查的圣经不太照。
但是既然已经谈到这里，你就别害怕嘛，对不对？反正你现在已经豁出去了，万一你们教会领导听见了，你这个小店儿也保不住了。那你要想啊，你要想什么东西败坏人，在教会里面管辖人家的信心是最败坏人的。
嗯，
圣经没有的这种结构组织、中央地方系统，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但是你一旦有这样的制度，中国几千年的腐败，就不要说别的民族也是一样，咱们中国这种封建专权威权的作风，再加上近年来受韩国人的影响，这个不是一点面笑，是全团发起来，那整个早就成了一个发面馒头了，这是很可怕。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恐怖。我没办法想这样的一个教会结构怎么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不把中国教会带入一个极大的黑暗，不把中国信徒变成一个非常奇奇怪怪的样子，我没办法想象，因为这个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一个结局了。
你默祷，默默的祷告了。
此时是静默不言的时候，还是起来有所作为的时候？这个哎，就是穆恩弟兄啊，和你将来媳妇儿，你们自己去斟酌吧。你要是想生318个壮丁，
哎呦，
还不要教会挡着你不让你生，说你违背国家一胎化的政策，那是你的事儿了。但是咱们今天恐怕得先谈到这里，我们家这个工人是越做越起劲儿。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送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